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今天呢，我们学的这一部啊《清有书》呢，其实它是一部非常殊胜的论点。那从它的这个题目上面来看的话，这已经是到了净土方面的第二个小的论点了，希望大家呢在学习一部论之前了，先学会呢把整个论点的它所有的这个科判，虽然你们可能在法本上面啊有个现成的科判，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呢能够自己做一下，就是把它画成这种括号式的立体的这样的一个科判，然后呢把整个大概整个清有书的这个全部的框架看一下，这样还是很有必要的。那我今天就按照这个，因为这个清有书呢也是属于藏传佛教的一个特别适合在家居士的很殊胜的一部论，所以我也在按照呢这个藏传的这种宣讲方式跟大家呢做一个交流和沟通。那么这个他的这个论点啊，其实虽然说是侧重于呢是在家居士，但是它里面的内容也非常的丰富。一方面呢，也讲到了作为在家修行人怎么样去秉持，以在家的这个方式修行的一种状态。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涉及到了这个六度，乃至于呢像这个空性方面。后面呢讲到了这个七正局、七觉知以及八正道。等等的这个五道十地的这些内容，它都会有所涉及，是非常殊胜而且是很圆满的。其实作为我们出家众来讲的话，上师仁波切呢以前曾经这个在2005年的时候也给呢这个就是传讲过，这个各班的法师呢也传讲过，所以说它的这个意义上面啊特别的殊胜，但是不管是出家在家众呢都是很有必要学习的。那么我们这次之所以在净土班开这个清有书的话，主要也是说，一方面的话我们呢主要以念佛为主，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毕竟在人生当中你还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修行那么还需要呢几次进账，所以应该要懂得一些作为在家居士如何去秉持一个修行状态的这方面的一些教研，使得我们在取舍的方面能够如理如法，这个呢都会成为往生极乐世界的一个顺缘。另外一方面，这部论点它会涉及到一些跟实相相关的，这个对于呢求学净土的道友来讲，在知见上面树立起来大乘的一些比较正确的见解的话，也是可以算是很好的选择，它又不是特别大，总共上是用20堂课呢讲完，那么又不会像呢有一些无论啊，你要想学习一些中观的知见，它这个一年都讲不完呢，就是很长的这些论点，所以在家居士去选择的话，可能是有一定难度的。那我们的这个论点呢就比较精华，内容的意义上也很丰富，又适合在家人去修学。那么它的这个内容上面的话，就是讲到了这个抉择无我呀，讲到了真实的这个道应该如何走啊等等啊，包括呢还涉及到一些出离心啊菩提心的这些内容很丰富，而且呢非常的精华要义所以呢就是适合呢在家居士呢在比较短的一个时间当中可以了解呢佛法的一些精华的内容。那我们说这个清有书，看一下这个题目，其实这里的所谓的亲友呢主要指的是龙门菩萨的他的这个亲密的挚友，就是乐行国王。那么一个是国王一个呢是一个修行的比丘这两者有什么样的因缘呢？就是当初龙门菩萨前往到比丘卢州，为了度化众生啊，去往比丘卢州的时候，就路上遇到一个孩童当时尊者呢看到这个孩童的手纹就知道呢他是个大福报者，未来呢会当着国王，那么所以呢就给他受了记，说他将来呢会成为大国王 等到呢尊者从北俱卢洲度化众生的事业圆满返回的时候，这个孩童呢他已经当上了国王，名字呢就叫乐行国王。那么乐行国王对尊者的话，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啊，亦师亦友，就是又是师徒，又像朋友，所以关系很亲密。所以呢，龙门菩萨呢尊就称呼上面呢就说这是我亲密的一个挚友。其实他们俩本身呢还是师徒的关系，尊者是师父，国王是徒弟。那么当时国王对尊者很有信心，知道尊者呢已经返回本土的时候，就请尊者到皇宫当中来应供。尊者在那里住了有3年，也是尽心尽力的弘扬佛法，饶益众生。后来呢，因为各种因缘的缘故啊，就离开了这个乐行国王的皇宫之后，罗摩菩萨呢就长期住在印度南方。之后，他跟乐行国王之间的交往方式，就通过书信的方式来交往。那么，在这些众多书信当中，给乐行国王主要传授的两大部分的教言，一个呢就是《中观宝曼论》，一个呢就是这个《勤用疏》。那《中观宝曼论》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论点，需要呢，如果说是每天都讲，讲1年可能才能完成那一部完整的论。所以，对你们在家居士来说呢，一个星期上一堂课的话，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上得完。那么，这个《勤用疏》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毕竟的话，这个内容呢，相对来说不广不略，而且呢特别的精华。所以这个书的题目，一般这个书呢，在古时候是指的书信的意思，就是信件。我们现代人的话已经不写信了，但是古人在交往过程当中主要靠书信来往。那么他说，亲友书就是给我最亲密的挚友写的一份书信。那么这里面书信呢，就给他宣讲了解脱道。给他宣讲了作为一个居士，作为一个国王，应该如何呢？以这样的身份去修行的，一个特别呢具有窍诀性的，里面呢很精华的一部论点，所以取名字呢就叫做《勤用疏》。那么对于龙门菩萨这一位尊者的话，我们按照这个传统来讲，就是你要想学一部论点，首先呢要介绍这个作者。因为如果说不了解作者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很难对这部论呢升起信心。那么我们如果说了解作者，他确确实实是一位功德书非常殊胜的大成就者的话，那么学习他的论点就能够确信无误的，里面所宣讲的这个内容，绝对是会给我们带来呢今生乃至于后世饶益，暂时乃至于究竟解脱的这种力量。就会圆这个论点呢，升起殊殊的欢喜心。那我们说，对于龙门菩萨，其实呢是这个佛教历史上面公认的一位一地以上的圣者。佛陀呢在《楞伽经》当中曾经对龙门菩萨也有过亲自的授记，就说南方贝达国有吉祥比丘，其名呼曰龙，能破有无边。大家知道呢，主要现在我们在世间能够流传下来的佛陀的这个二转法轮的要义，所有的这些般若经幻，大部分呢都是龙门菩萨从屈入到龙宫当中把它取出来的。当时龙门菩萨呢在宣讲大乘的这个远离四边八系，破除有边无边、二聚非二聚，乃至远离了一意、生灭、长短、来去这所有八边系论的离系大般若的证见。主要呢是依靠龙门菩萨弘扬的，所以以他作为代表的这个著作呢，就有《中观六论》，其中的这个《中观根本会论》，是我们说的这个母中观。那么像月称菩萨的入中论，也是呢源于《中观根本会论》的要义而呢开演出来的。胜天论师呢是龙门菩萨的心子，也是他的一个算得上是关门弟子。那么他造的这个《中观四百论》。也是呢，以窍诀实修的方式去阐释《中观根本会论》的这个精华要义。所以后面咱们，你们虽然没有机会去学习但是像现在呢，这些论点呢，都属于是二转般若法门特别精华的一些殊胜论点，作为想学习中观的人呢，必须要去学习的这些论点呢，它的根本都是源于呢罗门菩萨所造的这个《中观根本会论》为根源。所以被称之为叫母中观。那么另外的话，他还造作了其他的一些论点，总体呢就叫做这个中观六论。 阿贝成为总管流呢，是非常出名的。而且呢，伦门不再还造了很多其他的论点啊，我们在那个。哪里啊？在这个《中观根本会论》对于龙门菩萨这个广的传记当中，讲的比较明显，他讲的比较明显，他的功德非常殊胜，而且具有很多殊胜的这个神通神变，啊，比如说他这个制造这个水银丸，啊，可以呢这个长时间的闭关呢，就是不用吃喝呢，而且呢他有这个啊，可以制造这个点金剂，就是直接可以把石头点成金子。然后用金子去揉一揉琴啊，等等，他有很多很神奇的这些传记，也有很神奇的传记，是一位真正的住地以上的这种大菩萨，就是一地以上的这个登地菩萨，啊，特别的这个勇猛，而且尤其是，其实他最殊胜的功德就是《楞伽经》当中所授记的，在佛法啊，这个佛陀灭度啊，不是佛法，就是佛陀灭度400年左右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名字叫做龙的这样的一个吉祥比丘，能够破有无边啊，对于所有的世间的这些边执邪见等等呢，都能够破斥，而阐释了呢离悉大般若的这个境界，圆满阐释了佛陀二转法轮的究竟要义啊。这个功德的话，对于我们现在末法时期来讲，依旧是呢这个恩德无比的，那就是无与伦比的殊胜功德。啊，作为后学者的话，才能够真正的有解脱道。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佛教跟其他所有的外道教派最大的区别，就是在是否有这个无我的知见上。外道的教派呢，虽然它也很殊胜，啊，有很多的修行的话，可以达到色界天，可以达到无色界天，啊，甚至呢，可以到三界的有顶。但是他们唯一呢，通过种种的，像在名言当中啊，外道也有禅修，也有观明点。啊，也有呢苦修，也有各种的他们的这个要手持的这个戒律和禁行，也有行持十善的行为。这些在名言当中的话，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完全能够区分得出内道和外道的区别的。内外道最直接的、最唯一的这个最关键的这个区别，就在于啊，是不是有无我空性的这种见解或者说智慧。那么啊，只有内道当中。才有呢，人无我空和法无我空的之见，而对于大乘的圆满的这个人法二空的这种啊二无我的这个之见的话，主要是依靠呢龙门菩萨开眼出来，当然都是佛陀宣讲，但是主要是呢依靠龙门菩萨开眼出来，到现在呢也是属于很兴盛的这个弘扬阶段，这一点的话，他老人家呢功不可没，所以我们说，对龙门菩萨的这个功德呢确实有很多，只不过今天这里呢。上是讲的呢，是属于比较简略啊。啊，你们如果有兴趣呢，可以在网上呢去搜这个《中观根本会论》的那个讲记。那么在最开始的最前面，它会呢有龙门菩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广的传记。那作为龙门菩萨呢，它也是属于呢二圣六庄严之一。这个二圣六庄严的话，也是特别出名的，只要是学习五论的修行人。没有不知道二圣六庄严，它也是对于佛教呢有一个佛法呢有一个很圆满的阐释。其中的话属于是戒律学方面的两大论师，就是二圣，啊，就是说到释迦光尊者和空陀光尊者。六庄严的话，主要是一个方面是对于呢在这个精通中观学方面，就是龙门菩萨和胜天论师这一对呢，这个也叫做父子，也叫做师徒的这样的这个两位大圣者。那么精通于对法学，就是我们说的是论藏啊，或者说呢是居舍方面啊，特别呢有这个钻研的话，就是无著论师和世亲菩萨，这是兄弟两个人，是印度的无著论师啊，不是藏地的无著论师，还有这个世亲菩萨。那么对于精通音明学的话，就是陈那论师和法成论师两大菩萨，就称为六圣啊，就称为六庄严。所以这个二圣六庄严几乎呢，把佛法的这个内明啊，这个内明当中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精华要义呢，全部已经涵括其中啊，全部涵括其中，是特别殊胜的啊，是特别殊胜。像这个从汉地的角度来讲啊，中观的这一部分呢，就。啊，这个可以跟三论宗有这样的一个相合，就是三论宗，它主要阐释的是中观般若的这个要义，是这样。所以呢，对于龙门菩萨， 他的一些整个一生的那个经历啊，书生的成就是不可思议的，度化的众生也是无量无边，尤其是呢他的这个破有无边的这种大乘般若离系的境界，在刚刚开演出来的时候，甚至于乃至于有一些小乘行者都是无法接受的，更不要说外道徒。那么有一些小乘的傲慢声闻呢，甚至就说啊，龙门菩萨是魔所化现的光头比丘来坏佛的教法，就是因为他们接受不了呢远离一切四边八系的离系大般若。但是实际上呢，这个万法的实相即是如此，所以最终他们在正理的面前呢也无法去反驳。那我们学习净土的道友呢，虽然不会说给你安排呢就是很广泛的去学习呢远离四边八系的这个离心般若的一些经教，但是呢以亲友书这样一个呢不大不小的论点啊，就是我们有20堂课，基本上应该是在5个月左右吧，这个时间4个多月的时间可以把它学习圆满。在这个阶段呢可以充分的了解佛教的这个佛法的这种到此地，这个还是很有必要，即便是学习净土也是需要有到此地的修习的，这一点呢非常重要。所以对于龙门菩萨的功德不可思议，我们对于这一部论点了知了作者功德之后，就会对这部论呢升起一个强烈的信心，我源于这部论一定是能够得到跟解脱相挂钩的无上殊胜的加持的。那么要知道龙门菩萨他当时啊广弘佛法，所以使得呢在那个年代佛法越来越兴盛啊，而且呢他这个已经获得了长寿持名自在的这个果位，一直加持自己的寿命呢就是不远寂，那就是这个没有这个死末的这样的一种因缘，他一直加持自己呢长久诸事而呢广弘佛法。后来这个魔王波旬呢就特别的不安，心里面无法堪忍啊这个佛法越来越兴盛的这种象征，就投身到呢乐行王的这个儿子叫居利太子啊，投身为乐行王的儿子。当时的话这个其实是有个什么因缘呢，就是有人供养了这个太子一件特别好的这个无缝之衣，就是没有那个针线的那种缝啊，没有那个针线缝的这个缝啊，做成了一件衣服，就是叫无缝之衣啊，特别的好啊。然后呢居利太子呢就说给他的母后，就说我现在不穿啊，我要等到我继承王位的时候再穿这件衣服，因为那件衣服呢非常的这个高贵。那最后他的母亲说，其实呢可能你没有这个希望了，就说你上面的几个哥哥都已经圆寂了，你的父皇也没有去世，那你的话可能也不太有这个希望。那么居利太子就问是为什么，他说因为你的父皇跟龙门菩萨的寿命是连在一起的，他们两个人一起修呢这个长寿持名的这个自在的果位，所以呢能够加持自己的寿命呢不远寂，那么这个你的话可能也没有这个希望能够继承王位。最后这个太子的话就很伤心他的母亲从这个显现上面来讲也比较愚痴就是为了自己的孩子一己私利，而呢没有顾及到呢其实这个乐行王他在主持王位的时候对众生有多大的饶益所有的这个国民安居乐业呢再在的弘扬佛法，以佛法来教化民众，他也不看这一方面，他只是呢这个想让自己的儿子呢能够登上王位。就跟他说，他说如果说你们这个龙门菩萨是个大菩萨，如果说呢你能够问他要他的头颅，就是要他的这个头啊，他肯定会同意的啊，这样的话如果龙门菩萨圆寂，你的父亲呢也会圆寂，你就有登上王位的机会。所以当时呢这个居利太子呢就跑到龙门菩萨那里呢要求菩萨呢能够布施他的头颅给他。然后龙门菩萨就想到往昔佛陀呢在无数次布施自己的身体那现在呢我遇到这样的对境也应该要满足他的心愿。然后呢有一种版本就是在大唐西域记当中所讲的，说龙门菩萨他自己呢随手就取了一根吉祥草，吹了一口气化作利剑，把头割下来而实现圆寂的。那么在这个其他的一些情形里面也好，还是呢在我们中观根本会论在录的这个龙门菩萨的传记当中他是讲到说龙门菩萨呢索要这个就是乐行王子向龙门菩萨索要头颅，菩萨很爽快的就答应了， 然后王子呢就用这个宝剑呢奋力的去砍，结果呢他砍菩萨的头颅的时候，就好像折断虚空一样，就好砍在虚空上一样，丝毫呢无法伤害菩萨。然后菩萨说呢，我500世之前就已经亲近了兵器砍伤的这种艺术国宝，所以只有呢我曾经在割吉祥草的时候杀害了小虫，那这就属于是无意伤害的这种夙业还没有偿还。你呢用吉祥草可以割断我的头。后来呢，太子呢依靠这个菩萨的教言，确实呢是用吉祥草把这个菩萨的头呢就割落，菩萨就视线圆寂了，而往生极乐世界。但是他在割落之前呢，菩萨曾经发过这个愿，说当我的这个身体和头颅又合二为一的时候，那么我会再回到人间，广弘般若，大乘的这个般若法门。那么现在，当时所以说王子们很担心菩萨的这个身体和头又会重新恢复，所以就把他们这两个，一个是头，一个是身体，分别呢扔在很远的地方，就是让他们隔得很远。但是现在的话，其实因为菩萨对于四大已经获得自在嘛，所以身体和头变成两座大山，而且很奇妙的话，确实随着日月的这个递增呢，这个头和身体这两座山的距离呢在一点一点缩短。那么也就是说，按照菩萨曾经自己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承诺的话，说等到将来呢，这两座山接触，也就是身体和头再接触的时候，菩萨呢会重入到这个身体当中，再次的广弘大乘般若，是有这样的一种传记。这就是呢我们简单的只是很简单很简单，讲的一点呢，这个龙门菩萨作为作者他的一些殊胜功德。那么，知道了这种殊胜功德之后，我们就知道呢，其实菩萨对于乐行王他的这个挚友所写的这一封书信，书信就是亲友书的这个书信，其实的话具有很大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加持力，它可以呢让众生根深蒂固的烦恼逐渐的减轻，彻底，并且最后呢彻底瓦解，是具有很大的一种功德力的。那我们现在呢，在学习这部论典的时候，首先第一堂课，就应该要学会发愿，我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闻思修学这部论典。第二个方面，希望呢道友们能够发愿，这部论典的话传承圆满。第三个方面的话，能够呢如理如实的按照文思的这种方式呢去学习，并且呢自己要再串习，要发愿以后未来自己不光去手持这个论，并且呢要弘扬这部论点，以此呢让无量的众生能够呢获得暂时乃至于究竟的饶益。自己呢要发一些殷重的心，然后再去学习它，才能够符合我们这个要求就是文法方式里面的一些要求。在讲到这里的话，可能净土班的新学员的话不是特别懂这个文法方式是什么意思。我这里呢也不方便呢说花单独一堂课专门给你们讲这些个文法的这个内容，但是你们以后慢慢的要熟悉，就是每次在听闻一个法，它是因为属于正法的范围，应该要带着一种的欢喜心，珍惜难得的心，好要心、殷重心来去听闻。那这样的话，而且呢，就前面说到了，他的前行的话，发心殊胜，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让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往生清净刹土，而呢来听闻这样的一个殊胜的教言。那最后呢，在听的过程当中，要一心专注，最终的话，在回向的时候，要以呢菩提心摄持来做回向，以三殊胜摄持的这个方式听闻每一堂课，才能获得最极圆满的这个功德。并且给自己创造了未来生生世世止于正法的因缘，而且呢能够开启自相续的正慧智慧，并且呢也能够创造未来呢自己弘法利生的这种缘起。所以所有所不管是你们以后听到任何一个论点，都应该要秉着这样的一种发心来进行文曲，来进行的这个文曲，否则文法方式不懂在文法的时候呢做很多的小动作，而且边打电话边听。只是呢，这个在网上反正也看不到，然后呢，自己带着这个无所谓的这种心态去听，甚至于在听取的过程当中呢，嬉笑，说各种各样的语言，这些其实呢都会障碍我们文法的功德。 并且会导致于后世呢直遇不到正法的这样的一个不好的缘起。所以大家在闻法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啊，不管是看上师的光碟也好，还听辅导也好，都应该以一种如理如法的方式来听取。那总体来说，其有书呢，它有不同的版本。那真正的呢，上师所翻译的这个译本呢，可以说是最通俗易懂的，那比较通俗易懂。那这个文字呢不古，比较呢方便于我们现在末法时期的人去理解。所以我们现在呢用上师的翻译的这个版本来进行学习。首先呢，圣者龙树菩萨所著的亲友书分四，第一呢是名义，第二是义理，第三是论义，第四是伪义。他这个四部分的这个科判你们都心里要有数啊。如果说哪一天我真的要是在提问的时候突然要是问一下道友，你给我把亲友书大致分了哪几个部分啊，科判给我理一下，你们要有个准备哦，要有个心理准备呢，这个要这个最起码学一部论典的话，首先要知道它分了几块啊，它的框架是什么样的，大概心里要有个数，这个才是比较合理的。那么什么叫名义呢？就是对于这个亲友书的这个名称，它的意义呢来进行宣讲，就是对它名称的意义来进行宣说和解释。义理的话是从译者，就是翻译者，翻译者呢他做的一个顶礼句。那一般呢作为译者的话，他都会造顶礼句。为什么会造顶礼句呢？主要就是在祈祷佛菩萨，让他在翻译的过程当中，第一个无谬，就是没有任何错谬的，把他原文本来的意义能够翻译出来。第二个呢，就是在翻译的过程当中能够遣除一切的违缘，因为这个翻译出来的话，他必定会能够对无量的众生起到饶益作用，所以他都会出违缘。他的这个功德力越大，那么违缘越大，所以呢他会祈祷诸佛菩萨用顶礼句的这种方式，让他在译本的翻译的过程当中断除一切违缘，具足一切顺缘，获得一种加持的这个力量。所以呢一般在藏传佛教的所有的论典当中都有义理，都有翻译者的这个义理的这个他的这个礼赞文，礼赞文的话是有决定的这个必要性的。第三个讲到论义，论义的意思呢主要就是说到这个整个论点它的那个意义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第四个的话就是讲到伪义，伪义的话就是说等到这部论点结尾的时候，它后面一般都有一个注跋和译跋，也就是真正撰著这部论点的话，它有一个结尾就是亲友书撰著圆满。那么译跋的话主要是针对于译者，就是翻译这部论点的这个译者，他也有一个跋文来呢作为这个最终的一个结束来表明呢自己是如理如实的去翻译这部论点，没有任何的这个这个错谬的这一方面呢会有一个解释，这些呢都是属于在伪译的部分。那首先我们下面呢就来看名义，名义就是说对于这个名称的一种解释，它的意义的这个解释梵语的话叫做奢泽达雷卡，这个奢泽达雷卡藏语的话就是西波张也，汉语呢就是其有书。那么为什么这里呢在尤其是在藏传佛教的这个法本当中，每一个论点当中它都会把梵文呢放在第一位，藏文呢也放在这儿，那上师给我们翻译成汉文就会把汉文的意思呢也标注在下面。它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个梵语呢？主要的话第一个作用呢就是表明它来源清净，第二个作用的话就是能够意念，让我们能够意念造论者的功德，因为呢这是属于印度的这个大菩萨龙猛菩萨所造，而我们能够意念造论者的功德。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可以顺便学得到一点梵语，因为呢整个贤劫千佛所有的佛尊呢他都是在菩提座下，印度的这个金刚菩提座实现成道，并且全部都是用梵文来宣讲佛法的这个妙音的，所以说我们呢也种下这样的一点梵文的习气梵语的习气，这是曾经佛陀宣讲佛法的语言。第四个就是能够种下这个就是第三个是说能学得到梵语，第四个能种下这个梵语的习气就是总共呢有这四个必要性。所以呢在藏传的这个所有论点当中都会呢把这个梵语名称的这个梵语呢标注在最前面。那我们再来看 我们再来看呢，这是对它的这个名义的一个解释啊。那下面的话，我们来看它的第二个科判，就是义理。那对于这个义理的话，就说到鼎立文殊童子。对这个鼎立文殊童子呢，那么它有几个方面的一个表示。文殊童子的这个文字呢，就是指的是远离一切过患而叫做文。殊呢，就是具足自他二力的功德，而叫做殊。那么童子就是形象呢，始终是16岁的这种青春妙龄童子相。他这个显现童子相的话，它是有一种意思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他的这个文殊童子的自性呢，其实是属于30诸佛智慧的总集，远离了轮回所有生老病死的这种有漏之相，所以他这种形象其实代表着法性。不增不减、不衰不老的，这样的一个自信，所以呢，始终是用16岁童子的这个相呢，来表示。那么我们说，为什么要鼎立文殊童子啊？他这个呢，一个方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翻译者的话，他一定是佛弟子的身份。如果他是鼎立文殊童子，就是说在鼎立自己的这个本尊，或者说鼎立自己的上师，或者说鼎立自己最具有信心、最具有归头对境的这样的这种尊者。那么文殊童子呢，是属于佛教当中的八大菩萨之一。那么如果说作者这样去做鼎立，一定表明他自身肯定是一个佛弟子的身份。第二个的话，因为呢，也是从什么一般的这个译者啊，他如果说对于某一位本尊做定力，那这个本尊的话，肯定是他自己生生世世的这个本尊，这样的话，他是因为自己呢有自己的这个本尊呢，经常去意念啊，能够容易相应啊，就是比较容易相应，而且呢，就能会这个遣除他这个造弄过程当中的所有的违缘，具足顺缘，所以呢，也是。顺便呢，就是说从顶礼自己本尊的角度，作为呢他的这个义理句，也有这样的一种因缘。那么还有一个方面的话，要知道，其实这个呢就跟藏传的这种，这个规定有关系，就是当初这个三大法王之一的这个赤耳八尖国王，他当时呢，以他国王的身份来规定，如果说呢，这个在那个，他是金刚手菩萨的化身，这个在底下的小字里面有啊。他把这个经律论三藏分别制定了三种的这个义理，就是翻译的时候呢做顶礼的这个不同方式。如果你翻译的是经藏，那么就是顶礼诸佛菩萨。为什么呢？大多数的经藏都是佛和菩萨以问答的方式而形成的。如果说你翻译的是律藏，那么就是律，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戒律方面啊，律藏，那就应该呢顶礼一切智智佛陀。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戒律的因果取舍方面特别细微，唯有呢佛陀的二智才能完全了达，连菩萨和声闻都没有办法彻底通达，所以就是顶礼一切智智佛陀，一般都是律藏的顶礼方式。那么如果你翻译的是一个论藏，那么就应该顶礼文殊师利菩萨，因为呢诸法的这个论藏的话，它主要也有时候也叫对法，有的时候呢，它主要描述的是，比如说万法在名言当中的森罗万象的这些体相，千差万别的法相等等的这些，有些呢描述的就属于它圣意的这个法性的本性。那么像这些的，不管是世俗和圣业这二谛的这个万法的真如本性呢，唯一依靠智慧才能够有一种辨别和了悟的能力。而文殊菩萨又是30诸佛的智慧总集，所以呢，都是以顶礼文殊师利菩萨，而呢求得智慧加持来做呢如是的顶礼，这就是论藏的顶礼。那我们通过他的这个顶礼句，就可以看得出来，亲友书应该是属于论藏所设，属于论藏所设。这是呢这个顶礼句。那对于这个顶礼句当中啊，还讲到了很多，还有这个包括那个上等和中等，还有下等的这个顶礼。上等的话，以见解就实际上它是安住在法性当中的这个之见，最了义的之见。真正的文殊菩萨并不在我们的心之外，而就是指的我们心的本性啊，这种最了义的见解来顶礼。中等的顶礼的话，就是说以修行顶礼。这个修行的话，其实也会有一些，比如说源于本尊的这个殊胜的修法，源于本尊的一些殊胜的这个修法，这个方面呢来做顶礼。 下等的这个顶礼的话，就是我的僧与一三门恭恭敬敬的对文殊菩萨的这个对境做顶礼。我们一般的话都是以下等的这种方式来做顶礼啊，只要呢心至诚，只要自己的形象去具有呢对文殊菩萨的一个无与伦比的恭敬信心，那么他是一定能够获得呢这对境不论点的一种加持力，就是你很容易呢能够即便是说在字面上面很容易呢能够懂得这部论点所讲的这个精华要义啊，后面的话最终啊会有呢证悟的这个可能性，是这样的。这是他的义理句。那对于这个过程当中，上师讲了很多这个文殊菩萨的公案，因为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呢，我在这里呢就没有给你们再做宣讲，大家自己呢可以好好的看一下这个讲记，从而呢对文殊菩萨升起呢这个大信心，这一点还是很有必要的。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科判，就是讲到本论的重点了，就是说到论义。论义的话是全论最大的一部分内容，就是说我这一部论它整个的意义到底讲的是什么，都在这个第三个科判当中。那分了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初善守义，第二是中善论义，第三呢是末善为义。就是实际上这部论点不管是在开始还是在中间还是在结尾，都是呢初善中善后善都是非常善妙的。那我们首先看它初善守义是怎么体现的呢？第一个就是以立誓句呢来劝勉闻者，第二呢是以谦虚的方式来教诫理当听受。那所谓以立誓句劝勉闻者，主要是说造论者他首先造论的一个初衷，他做的这个立誓句来呢直接呢来劝勉，直接的角度啊实际上是龙门菩萨，因为这个立誓句是龙门菩萨造的嘛。那么龙门菩萨他直接来劝勉乐行王能够呢如理如实的听受这样的一个书生的法。那么另外的一个角度就是间接来劝勉所有的后学者，有这种福报因缘只遇到亲友书的这些后学者也能够呢听闻啊，手持他的这些教言，这就是以立誓句来劝勉闻者。那第二个方式呢，以谦卑的这个谦虚的方式教诫理当听受。待会儿呢，我们再讲他的科判，还分了两个科判哈。那我们看第一段颂词，他的颂词上面说：“未令堪得善妙者，悉服我意。”佛尊说：“稍许即成身梵音，汝当恭敬而谛听。”那么这段的教言就是讲到了啊，我为了让这个堪称能够这个堪为功德具有呢这个善妙文法的法器的这样的人，这个者其实就指的乐心王悉服就是悉服。其实这段话的这个对应的话，应该未令堪得善妙者悉服是这样子来对的就是把这个第二句的悉服跟第一句连在一起，就是为了能够让您这样的乐行王悉求福德他这个您这样的乐行王到底是什么样的乐行王呢？堪得善妙者，就是他龙门菩萨的话就是赞叹乐行王是一个堪得善妙的一个修行人，他能够听堪忍功德堪呢就是堪忍，德就是功德，善妙指的是善妙的，是能够具有呢善妙听闻善这个正法的这样的一个法器善妙听闻正法的这个法器。就是说乐行王实际上他是一位堪德者，他被人们称为呢具有呢堪为功德堪忍功德在呢能够听闻所有善妙之法的这个具器者就是具有法器的这样的一个修行人。那么这个善妙的话，当然这个就是可以呢从这个佛的妙法上来讲，另外一个呢也可以从他的心相续当中具有一种呢善妙的心的这个角度上理解也是可以的，就是赞叹乐行王是一个很善妙的人，因为呢他相续当中有希求解脱的心有呢这个福德智慧悲心信心等功德，所以把这个乐行王称为叫做呢堪得善妙，这是一种解释。另外一种解释的话，就是我们说也可以从法的角度，因为呢正法都被呢一般都会被称为叫善妙之法它具有呢极大的加持力，那么而乐行王的话它具有这样的听闻妙法的一种堪忍之功德从这个角度上也可以理解。那么像这样的 为了能够让你呢希求这种福德，为了使你的这个福德呢得到圆满，我依佛尊说，那么我罗孟菩萨依靠佛陀的教言，那么这种教言的话，稍许即成圣梵音，就是把佛陀的这些所说的深广法门，稍许呢归纳成这个集成，就是把它集中起来，而呢成就这个圣梵之音。这种圣梵之音实际上还是在学赞叹佛的教言是具有60种梵音的这样的一种殊胜的这样的法那么稍许呢把它归纳成这个圣梵音，汝当恭敬耳谛听那么你呢应该要恭恭敬敬的来听受。这里就讲到了一个闻法的方式，我们在不管呢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你即便是一个国王，那在听受佛法的时候，还是要恭恭敬敬，以特别谦卑的心来听，才有可能真正获得法的这个殊胜加持，那才有可能获得法的殊胜加持。所以整个这句话如果连起来讲就是说为了乐行王，你能够希求得到福德，那我罗曼菩萨呢，依靠佛陀的教言，而呢稍许把它集成把它归纳成圣梵音对于这个其实就是把亲友书形容成的是这个圣者的梵音一般，因为这个亲友书确确实实是一个初善、中善、后善非常圆满的法，那么你呢应该以恭敬心而呢来谛听。大致的这个含义就是呢，就是以历史剧的方式来劝勉闻者要如理如实的去听闻。要如理如实的去听闻佛法，那前面的这句话呢，就有对乐行王的赞叹，后面的这句话又对于呢，又有呢对于佛尊师尊所说的这个教言呢，把它形容成是一种呢特别具有60种梵音的这样的一个殊胜的这样的语音这样的一个这个法音，从这个角度呢来做了一些赞叹的那个描述。整个它大致的意思是这样的。那既然这段颂词呢是以历史剧的方式来劝勉闻者，就里面必定会意味着闻者他需要什么样的法器。闻者堪得善妙者，就说乐行王他是一个这个聚气的一个听闻者。那么我们后学者如果也要想变成一个聚气的听闻者，就是聚法器符合法相的一个听闻者，应该需要哪些条件呢？应该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宋词直接字面的意思好像就是说，这个堪忍呢，这个妙法，再有的话恭敬听闻，就大致讲到了这几点。那我们说呢，上师在这里就引用了那个作为求法者，引用了《中观四百论》，说求法者应该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就说到智执慧求意说为闻法器，就是它第一个条件就是智执，第二个条件是慧，第三个条件是求意这个呢才能称之为是一个真正闻法的法器。那我们大家应该要自己呢反观自心，看看自己是不是真正符合这几个条件，而呢能够以一种呢合格的这个心相续极为清净的一种状态合格法器的状态来呢承纳这个如同狮子乳一般的亲友书的教言。那么所谓的智执，第一个就讲到心要正直，既不偏袒自方，也不嗔恨他方，始终呢是一种公平正直的心态，这是一个呢正直的法相。其实这一点像以前我们的法王如意宝在讲胜利道歌的时候，主要讲到了四主要道论，就是众生呢如果在末法时期五浊若是要想获得成就，一定要依靠密法来得到成就。那密法呢，如果要想修学密法，它需要什么条件呢？就需要发菩提心。那如果你要想在相续中升起菩提心，又需要什么条件呢？又需要有真实无为的出离心，还有清净的戒律。那如果你要想在相续中产生清净无为的出离心，又需要什么条件呢？就需要有贤善的人格。那这个贤善的人格它有几个部分，按照法王如意宝的教言的话，就说到呢这个言行恒时随顺有秉性正直心善良，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恒顺众生恒顺有，第二个就讲到秉性正直，跟这里的智执是一个含义，就是说明修行人的话他一定要有一个正直的一个心态，才能够呢是一个很好的人规基础，然后才有可能呢走解脱道 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心善良，心地善良，善良是所有佛法的根本。那我们对于这个智执的意思，大家不要觉得是跟心直口快联系在一起啊。心直口快不叫智执，而且心直口快的话，换句话来说，它实际上呢是一个，并不是一个赞叹的一个语言。有些人呢就习惯心直口快，但是心直口快的人有的时候说话是不懂得分寸的，他没有关待场合，没有关待地点，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会心直口快，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个时候很多时候其实它是一种过失的状态，所以心直口快并不是我们赞叹的一种。而呢这个智执也跟心直口快不是对应的，而是什么呢，主要是指的是心相续的一种公平，对于自己的亲友方也不会过度的贪执，也不会偏袒于亲方。对于呢这个自己不喜欢的这个对境啊，就是说到冤敌其实有点夸张，我们佛教徒没有那么多的冤敌，但是对于呢就是你不是很喜欢的这种对境，你也不会呢在做事情的时候就你喜欢的人你就偏一点，不喜欢的人的话你就对他呢这个在这个公正的这个公正的这种事物上面的话，对他呢有一种不太公正的那种心态也好，对待也好，或者说是包括分东西啊等等，这些都在里面会体现出来，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公平正直的，在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秉着公平正直，不管这个人对我好还是对我不好，我都会有一种公正的一个态度来去呢就事论事的去处理这件事情，该如何就如何，这个是一种正直的心态。那么处理的方法一定是在这个方法上面要有善巧方便，在语言上面的话应该也要懂得如何会说话的这种人际方面人际关系啊，然后这个语言方面要懂得善巧的，并不是说其实正直就是心直口快的意思，这一点呢是要稍微的要在这里说明一下。那我刚才啰嗦这么多，意思说作为我们佛学会的道友，你们虽然是以学净土为主，但是以后呢如果自己呢成为发心人员或者成为辅导员在这个跟不管是你佛教的这个圈子里面打交道，还是呢在你世间作为一个世人工作啊生活啊这些环境当中，应该要力争让自己做成一个公平正直的人，站在理上去说话，而不完全是站在人情上去说话。那么在做事的时候要懂得善巧方便，但是呢你在评判事情的时候是特别公正的，这种人的话他的威信一般会很高，虽然说有时候可能会得罪一些人，但时间长了之后只要是他说出来的，只要这件事情让他去做，大家都会很服气，这就是正直的一种功德。那第二个条件的话就是具足智慧，那我们最起码也要具足善辨别何为是真正的善说，何为是真正的恶说的这种智慧力，而不会随便的被他所转。在这一点呢我说句实在话，我确实觉得呢有的时候从外面的这个居士的角度来讲，这个方面呢智慧力是不成熟的，就稍微呢是比较弱总是喜欢人云亦云，听到别人讲什么原来是这样子的呀，那我就相信了他原来是这样。为什么你会相信呢？因为听到谁谁谁是这么说的呀，那我们自己就没有一个鉴别，就是谁谁谁说的你为什么一定要信呢？有些说因为他是佛学会的某某个什么人因为的话他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就用很多这种似是而非的理由，从来都没有去分析说因为他这个话的话跟经教不相符，从来没有人去讲这么一个道理，就因为他这个话跟上师所给我们教授的教言是有点冲突的，或者他这个话的话是在名言的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呢是跟佛法相违的，没有人这样去分析，只是凭借说他是谁的亲戚，他是什么什么的老学员他是担任的是什么什么样的身份，那他说的话应该是正确的，这种评判的话都叫做没有智慧，就是你自己实际上是没有智慧力去鉴别。这个智慧力就指的是什么呢？随顺于法，依从于法，依从于我们学的这么多的这些教言。其实呢大家学这么多教言，我们的目的无非就是让大家能够懂得取舍就是懂得名言当中何为善何为恶，何为正确何为不正确，何为正见何为邪见，让你们懂得这些教义，而 不是，学了那么多年了，还是处在一个，人家说是这样呢，管理员说的是这样呢，或者是某某某啊，我看到大家都在传这个话，那他应该是正确的吧？就这样子的话，就说明你始终是没有一个智慧的鉴别力的。学佛要有智慧，我们天天呢，这个给你们安排了这么多文思修的课程，就是希望你们自己能够具有一个智慧力，能够鉴别何为善说，何为恶说，何为正法，何为邪见。能够有个鉴别，以后的话，现在的社会很复杂，信息又非常的发达，那么到处都是。我随便，你就比如说某个人随便呢讲一段话，然后呢把上师的这个照片往上面一贴，然后底下落款的话，索达吉上师说，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相信了吗？因为他有上师的照片啊，因为这个落款是写的上师仁波切的名字呀，那他就是上师说的。你不懂得这句话，你看了以后。你能够鉴别得出来，他到底是不是上师说的呢？既然是上师的弟子，应该要知道上师的风格和味道。那你能鉴别出来这是佛说，或者这是师说，这是真正的正法。而这种讲法呢，应该不是真正的正法。虽然它上面贴了佛的照片，或者贴了上师的照片，落款写了上师的名字，或者写了某一位佛尊的名字，甚至有些人的话，他还可以呢随便写一个经教的名字。那你又知道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吗？我们在这个方面的话，是需要长期的文思来让自己具有这种智慧，这才是这也是文思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必要性。你们不能到了什么时候呢，就只会问。哎呀，我要问一下呀，我也搞不清啊，什么时候啊？如果说学佛多年之后，自己还是一塌糊涂，只要出现一个新说法，自己也搞不清对错的话，这种学佛其实是很失败的。如果你连最基本的这种正见邪见的鉴别力、是取是舍的这种能力都没有，你怎么有那么大的把握说我一定能往生呢？这个实在是差距太远了，就是属于相许不成熟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个呢，作为我们来说。希望呢，大家在文思的过程中，虽然说起来可能现在说，哎呀，那我文法的条件都不具足。那么，既然说条件不具足，智慧有缺，就更应该要去多去听闻，认认真真的听闻，学会去思维。听到一堂课，不光是听，要学会呢去思维它的法义，学会去了解它，去分析它为什么龙门菩萨是这样来教戒。为什么上师是这样来告诫我们？他的理由何在？他想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他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下说这样的话，给我们弟子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这个的话是我们要去学会思维。那举一反三，你这个道理学通了，以后你在碰到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问题的时候，你自己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鉴别的能力。终归要走这一条路哦，否则的话，始终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一样。自己的话没有一个独立性，自己没有一个呢自己智慧的鉴别力和独断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这种学佛的话是让人很担心的，是让人很担心，因为你总得依附在别人身上，你自己立不起来，你自己的智慧没有这个鉴别，分不清对错取舍，以后的话就会放出去就很担心啊，这个人万一要是遇到一个恶知识，要是遇到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直接就会被骗了。直接落得的结果就是被骗。那这一点呢，也希望大家在文思的过程当中，祈祷的方式，好好文思的方式，让自相许当中要获得这样的这个智慧的能力。那么第三条的话，就是讲到说，对于真义呢有希求心，就是我们一定要对这个法的本身有一种希求。你们不是说是哎，我被逼无奈呀。我不听这个课，我传承不圆满，我后面得不到什么什么，然后就会记我缺勤会这样的那样的，像完成任务一样。其实这种心态对法来讲是一种亵渎。我们虽然在管理规定上面呢是有一些硬性的要求，这个要求大家要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不是我们想管，不是我们非要说是要把你们的手脚束缚，主要是因为凡夫人呢，他无始劫以来串习的这种懈怠、散乱和放逸，所以用一定的管理规定呢，让督促大家精进。其实最后的落脚点是借用这样外在的因缘和一些管理的这种因缘，让大家慢慢的对法呢，就是你多去串习，你现在是不得不去串习。 多去串习之后，慢慢对法升起一种真实的好药和依乐，这样才有可能有解脱的机会，是这个原因啊。所以呢，这里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对法一定要有需求心。那么所以这个所谓的法本无主人啊，法呢他自己是没有什么主人，并不是由谁所有的，但是呢谁勤谁得大，就是哪个人精勤，对法真正有好药有需求，他就会越发的精勤。那么谁精勤，谁能够完整得到这个法的这种圆满的加持，就叫谁勤谁得大。这是呢四百论当中啊讲到的这个三条文法的基本素质。那么后面的话也有一些高僧大德又补充了两条，一个呢是对佛法和上师要有恭敬，一个呢是听受佛法的时候要专心致志。那么这一条对我们每个人都很实用，你们在听闻佛法的时候还是要专心啊，哎，要专心。那对于这个传法者也有一些要求，因为什么呢？如果传法者把这个法的意思讲错，过失是很大的，所谓的离经一字允为魔说呀。那一文解义就是他只是一文解义去，也是有的时候对佛法就会有一种错解经义的这样的过患。三世佛冤，那三世的佛陀都会喊冤，实际上佛陀想表达的这个意义他根本呢就没有传讲出来，这是作为传者要注意的。那么你们也不要说这个跟自己没关系，以后呢再跟道友们在小组当中共修法义啊，交流法义的时候都要力争来要呢这个法义准确。如果自己没有把握的话，也是说啊，我目前的理解呢暂时是这样的，也不知道是不是真正的合适啊，仅供呢道友们作为参考，如果有不合适的地方或者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指正。你什么时候的话在宣讲佛法的时候都应该要有这样的态度啊，即便是像我们现在作为法师，那我也只敢说啊，目前呢对这个颂词的解释基本上是按照上师的讲记的这种解释方法在讲，但是如果这个过程当中还是确确实实啊是由于自己智慧浅薄理解不够啊，讲的有差错有错谬的地方啊，那么在众位道友面前呢发自内心的诚心忏悔啊，希望呢道友们依法而不依人。这个的话也是作为一个讲者本来呢就应该要有的一种态度。那么本身对于很多的高僧大德对传法者他的几点要求，第一个正直无倒，心要公正啊，也不偏袒自宗，也不称恨他宗，不要以这种不平等的眼光去回谤别人。比如说啊，在这里呢我们在宣讲呢是属于啊，我们现在呢这个佛学院呢是一个尼玛派的一个道场，我在这里大肆的赞叹尼玛派而贬低其他的这些教派的话，这种都是属于传法者尤其是传法者最大的机会。所以道友们以后不管到哪个地方啊，在跟别人交流法义，或者你们有机会给别人宣讲佛法的时候，都应该要赞叹其他的宗派，而不应该要随便的去贬低。你即便是赞叹自宗是可以大家赞叹的，因为自己在这样的这个教派当中获得了无量的法益和收获，但是在赞叹的同时不要去轻视和贬低其他的宗派。对于自宗的赞叹并不是依靠贬低他宗才能使自宗的殊胜性凸显出来的，这个道理大家要懂得啊。作为我们佛学佛者心胸广大，所以不管是对汉传也好，藏传也好，南传也好，都应该呢要平等恭敬，这才是一个传法者应该有的一个正直无倒的心态。佛法本来就已经很衰败了，再经不起我们内道人士互相去贬低和破斥。所以说呢啊，所谓的僧团当中讲到僧赞僧则佛法兴旺，那么对于佛法来说呢，都是内道的教派，都有解脱道可走，就所谓的条条大路通罗马。我只不过呢我的这个解脱道，我并不是说比如说有十条大路都可以到达罗马，我并不需要把这十条路都走个遍我才能够到达罗马，我只要走其中一条路就可以到罗马。但是我也不会因为我走了这一条路去往罗马的这一条路而去贬低或者诽谤或者否定其他的九条路，这个是不必要的。所以这个比喻呢比较好懂一点，希望大家呢在学佛过程当中一定要有一个呢广博的心，尤其对于佛教内道的这个教派，你自己虽然是以你自己的所学的这一个比如说净土为主，而且现在呢会涉及到一些藏传佛教的一些呢净土方面的这个藏传净土方面的一些教研， 那么其实上所有的净土法门它都是相通的。再换一句话来讲，所有的八万四千法门它都是法法相通的。我们只不过自己呢有一个相合于自己意乐的一个主选主要呢作为自己修行的一条路，就像是说我十条通往罗马的路，我选了其中一条，我走到底，那我一定是可以到罗马的，这个毋庸置疑。但是对于其他的教派的这些种种的观点，他的道次第也好，他的高僧大德也好，我们应该以一个公正的心态平等去恭敬，因为他们每一个所开创的这个教派或者所宣讲的这些法义同样都是可以使人解脱的这个这是佛教徒不管是哪一个佛教徒都应该要有的基本的素质不要说是传法者了，每个人都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心胸哈。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法明了，就是你要讲的时候呢吐字清晰，表达呢要很恰当，而且呢要让别人能听得懂就是有些人一直拼命的讲，讲到后面的话，被讲的被听的人呢，听者的话就听得一锅粥，就是他自己讲者思路不清晰，这也是一个传法的一个过患。第三个呢，就是不错乱法义对于有一些是了义的，有些是不了义的，你不能够呢随自己的分别心想当然的去理解那么这个的话是不合理的，他应该要依从于经教，经教里面安立哪一些是了义的，哪些是不了义的随顺经教本身的意义去宣讲，这个才是呢不错乱法义，否则这一点要犯的话过失特别重过失非常重。第四条的话就是不求名闻利养，就是传法的目的是为了利众，一定要记住你们以后你们现在呢虽然是一五届的新学员，可能里面有少部分的老学员，但是以后你们自己呢有肯定会有因缘这个弘扬佛法利益众生这个跟别人宣讲正法，那么不要因为自己慢慢的年头长了学得多了就觉得呢自己对法呢有一种精通其他的人的话都没有自己理解的这么到位和深入，就有一种沾沾自喜的心。我们始终要记得佛法它起的作用是为了利益众生而用的，而不是为了庄严自己的傲慢变为自己傲慢的资本而用的，所以佛法它并不是成为我们一个让我们有优越感的一个装饰品，而是这个法的话通过你的口，通过你相续中的一种了解，或者说是乃至于证悟法以法呢这个就是说把它呢传播在别人的相续当中，让对方能够获得对法的正确的一个了解，乃至遇到最终的证悟这个呢就起到了度化众生的作用，法唯一是做这个作用的。所以我们自相续能够明白一点点法义，其实都是三世诸佛的上师三宝的这种加持，如果说没有上师三宝的加持，这个法的话很难真实的融入到自相续，那最后就容易落在世间八法当中我借用这个法获得名闻利养，获得别人的赞叹，获得别人的认同，说这你的话是我们这群人里面智慧最高的等等，这些的话其实都是属于正法反成非法之因，这一点的话讲法者也一定要注意传法者一定要注意，否则过失也非常大，他所有讲法的这些因缘全部变成后世堕落的因缘是很划不算的。本来讲一堂课功德特别大，就是功德最大的就是一者讲一者闻，但是源于他的发心不正使得呢他所有的功德消失殆尽，并且造作了后世呢堕落的那种因缘，是这样的这个也是你们以后呢一定要注意。那么现在呢已经有一些在小组当中辅导的跟道友们呢这个就是说一起呢要共修讲言的这些道友呢，一定要在共修的过程当中把握住这几个，虽然不是说是正儿八经讲一堂课，但是呢只要你发言，即便你不是辅导员，你在组里去发言去讲一个你的认知和见解，都应该要助力在讲的过程当中要具备传法者的这几个条件，这才是很重要的。第五个就是善解意乐，就是在讲的时候一定要根据对方的意乐对方呢想听中观，你使劲讲小乘；对方想听布施，你一劲儿的给他讲这个持戒，然后让他过一个呢，他讲布施，他想听布施，肯定是想获得福报， 那你跟他讲持戒的话，一定要让他过一个，这个清贫乐道的，然后呢，像如同呢像舍世者的生活，其实就跟他的心相续是不相应的，那尤其要说到这一点的话，还要再提醒一下在座的道友们，以后你们自己呢会成为老学员，然后呢会接引一批又一批的新学员，那么在接引新学员入门的时候，千万不要一上来就给他束缚的这个手手脚脚啊！你不能这个求这个，你不能天天想着挣钱，你不能这个天天想着说是啊，我要是找一个很好看的啊，或者很幸福的眷属，这些东西的话其实是不合适的。你要看他刚进来的时候的心态，如果他刚进来的时候心态就是想求福，就是想求财，想求官，想求美眷。那么你就说佛法可以让你获得这些，这就叫做因机施教。等到他在这个环境里面慢慢慢慢学得多了，他自己只要学法了，他慢慢是会懂得说哦，原来轮回的这一切无有时意，这是要依靠法的力量的去慢慢调整，不是依靠你的一个硬性规定，直接就能够把他的这些贪求砍掉的。所以我们在接引新学员的时候，一定要有善巧。哎，要有善巧。佛法里面本身就有这个求人天福报的这一层的内容，它现在的根基只是暂时呢安住在这个这种状态，想培福的状态，能够让自己获得世间更大安乐的状态，你就满他的愿，哎，再满他的愿。当他呢有这样的，因为这些因缘而有益乐学习，慢慢的学下去的时候，他自相续当中会慢慢的对轮回有另外一层的认知。人没有学的时候，你是没办法对他要求那么高的。他充满了希望，希望在佛法当中能够赐予他福报。结果呢，我们一上来的话就让他想都不能想，这个其实是不是特别好的一种度众的方便？这就叫做不善解意乐，没有具备善解意乐的这个功德。那么讲者这个闻者的话，他是不愿意接受的。那么有可能你就断了他的法身慧命。直接就把他排除出去了，就是不是你想排除他，而是他无法接受而自己就退出了。退出之后的话，那么有可能他其实如果说我们接引的方法善巧，有可能他以后会成为一个很好的修行人。但是我们毕竟要给人家一个过渡的机会，就像这个南陀也是这样，他最开始的话是贪求美色，而呢这个就是手持清净的戒律，就想到天界呢去探求美色。那佛陀不是也给他一个过渡的机会，也用一些善巧去度化他，也没有直邦邦的，就是说你不能这么想，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大家的话，在这个善解意乐上面的话，也要注意，因为外面的居士呢，可能呢度众的这个方便更多。那么，在接触广大的一些有缘的众生的时候，应该用各种各样的善巧，把他们引入佛门。所谓的"先以欲勾牵"，这个"欲"就是欲乐，啊，先以欲勾牵。当他的心态稳定下来，当他自己的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的时候，他才有可能真正的静下心来去审视佛教原来讲的是什么。当他真的看懂了佛教里面讲的这些精华的意义，说轮回其实是苦性的，你所获得的安乐都是有漏的，是不长久的，是一种坏苦、变苦乃至于行苦的本性，他会自己去反思的，他会自己去重新考虑自己人生的定位，他会去考虑到哦，原来我求的这一些终归有一天要舍弃，那我是不是应该再去渴求呢？永远不会丢掉，永远不会这个舍弃的这个涅槃的这种无漏的这个安乐自信，他自己就会有一个心态上的转变。但是我们一定要给初学者给一个时间才行，要给他一个认知，客观认知佛法的时间才可以啊。这是呢所谓的善解意乐方面的含义。那就再讲到的话，就是说佛陀在这个涅槃经啊讲到获得涅槃的四个进取因，这一段上师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因为如果我们能够堪为一个真正的法器，那后来呢，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最终的话是一定能够获得这个究竟涅槃。那么获得涅槃的话，它有四个进取因。所谓进取，就是指的是根本的意思啊，就是说它真正的直接的这个因缘。第一个亲近善友，第二个专心听法，第三细念思维，就是思维很重要，第四如法修行。 如果具有这几个条件的话，那么一定是能够有涅槃获得解脱的机会的。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段颂词，以谦虚的方式教解理当听受。那么这一段的这个内容也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以词句而谦虚，第二是以意义而谦虚。这两个科判是什么意思啊？今天呢我们只要讲到以词句而谦虚就可以了哈。那么所谓说意思就是说龙门菩萨呢他非常的谦虚，其实这个谦虚啊真的是所有高僧大德的一个共同的美德。我们几乎在每一位具象的善知识身上都能看到他很谦卑的那一个相，反而的话就是凡夫很傲慢啊，凡夫人的话本身功德也不满啊，傲慢的话就装了另外一半，这傲慢呢如天高。那么这个真正的大德的话，他的本身他的功德很圆满，但是他人的话相当的低调和谦卑，而这是一种自然的发自内心的一种谦卑，这也是一种功德相，也是一个福报相。所以一个人如果说他的傲慢心还很强，那一般有傲慢的人啊，他其实都是比较有能力的，换句话来讲某个方面一定是有能力的，或者在世间的上面 有钱有权有财啊，有这个办事的能力啊，或者呢就是在智慧上面比较超胜，或者的话他就在其他的一些特色上，或者是他这某一个修行的某个特色上特别有能力，他就会有傲慢相。这是一个成对比的，除非你会调整这个傲慢，当你意识到了以后你能调整这个傲慢，往往能够傲慢的人他都有一定傲慢的资本。那么或者说你在世间上要有一些啊，他是这个世间的能力特别强，他怎么样都会有个优越感，或者他自己的这个种性高贵，他在别人面前他就会有他的这个优越感在。其实呢这个本身来说，我们是可以通过真实的傲相虚中真正的融入法义啊，就像这个高僧大德那样，在他的相虚当中充满的都是法的这个力量的时候，他的这个傲慢相的话是肯定不会并存的，就像水火不并存一样。如果相虚中有真功德，他不会傲慢，如果相虚当中的话功德不圆满啊，它会出现一些比较缺失的相，傲慢是比较容易体现出来，或者比较我们容易沾染的一种烦恼的一个状态，很难断啊，很难断。那、这一点还是比较难的，所有的人都不喜欢别人否定自己。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它这个就会在某一个方面的话会显示的，这个就是显示到它的这种一个比较怎么说呢，高傲的。或者说比较我执的，或者说是保有这个底线，你像那种争强好胜的人啊，啊，比如说经不得别人说，这个是最明显的一种。我们说起来说，这个人呢比较敏感，好强，然后呢，这个跟他说话要小心啊，否则的话他很容易受伤，就好像面子下不来。这种人的话，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他的这个。执着点上的话比较重，那他这个执着点是比较重的。那我们不说这么多，就是刚才讲到的一个谦卑的谦虚的这个意义。那么什么叫以词句而谦虚？就是龙门菩萨他自谦说，虽然我写的这个亲友书的亲友书的这个词句这个非常谦，你们在那个讲课的过程当中最好不要那个就是加好友那些，因为这边的那个声音会吓一跳，然后这个有点一下子思路断掉了呢。你就这个在讲正课的时候啊，就不要到友们私下里头不用加什么好友这些的这个动作，课后的时候再说哈。那我们说其实呢这个词句就是龙门菩萨说我写的这个亲友书的这个颂词的词句。并不是特别好，但是的话它的这个是依靠我们妙法来进行宣说的，所以你不要轻蔑它。就是从词句上面说，亲友书的这个词句呢不是说特别的精彩，特别的这个优美特别的高雅，是这样的。那么什么叫以意义而谦虚呢？就是说我给你写的这一封书信，这个亲友书的这个书信，它的意义呢虽然说你都已经了知了，但是呢我再给你重复的去强调这就呢就是就变成了这个好上加好妙上加妙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这是从意义上面来谦虚就是说虽然我讲的这些话你并不是不懂其实你都已经知道了这里面的道理， 但是呢，我以强调的方式、重复的方式来告诫你，让你呢更加的去重视它，啊，是让自己的好上加好，哎，等等的这方面，就是在叫做呢以意义而谦虚。那今天我们学的这个以词句而谦虚，是说佛像纵然以木雕，无论如何智者功，如是我师虽拙劣，依妙法说无轻蔑。这就是说我师虽拙劣，就体现出他词句的这种谦卑。那就是词句上的前面说啊，这个佛像呢虽然是一个木雕的，意思说呢其实佛像的话木雕它是一种最普通的啊，这个地方的话可不是说用那个特别昂贵的这个沉香木啊，或者说什么檀香木啊，就说比如说一个普通的佛像，就是用一节普通的木头来雕刻，它虽然是一个很普通的这样的一个材质去雕刻的，但是呢无论如何智者作为一个有智慧的人的话，他都会把它作为真正的佛来去恭敬顶戴啊，这是比喻。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是我师，就是如是呢我给你写的这个亲友书的这个书信，虽然呢词句上很拙劣，但是呢我的这个书信是依妙法来进行宣说的，所以希望你乐行王呢不要轻蔑它啊，不要轻蔑它，还是应该要重视啊，这就是呢比喻和意义对应的这样的一个字句的意思。那字句上面呢虽然很简单，但是呢我们知道它这个比喻和意义，比如说这个佛像虽然以木雕，它的这个木雕的佛像就是跟妙法去对应的，就说啊，它这个木雕的这个佛像应该是这样，佛像的话实际上是跟妙法去对应的，木雕的这个佛像就如同呢是他的这个龙梦菩萨的这个书信，就是我师虽拙劣啊，就是龙梦菩萨的这份书信形容成是木雕之佛像，佛像的本身其实上呢就是如同对应的是妙法。那么这个无论如何智者供，就是智者会供养，就对应的宋词里面说请乐行王勿轻蔑的这个意思，就是如果乐行王你是一个智者，你就不会对于我在文词上写的虽然很拙劣的这么一封书信产生轻蔑心，你不会产生轻蔑心，因为是一个智者的缘故。就好像说作为一个真正的智者，他不管是一个哪怕是个朽木雕的这个佛像，哪怕是个泥巴做的佛像，他都会把它作为真正的佛去顶戴，这才是真正智者的行为。那我写的这个诗呢，虽然文词上很拙劣，但是因为是依于妙法而说的缘故，它讲到的是真正法的意义，所以说那就是你呢不要轻略，而呢要再再的珍惜它，这个法对你的话会起到无量的这种功德的作用力啊，这个意思啊。这是呢这段宋词说到以词句而谦虚的含义，所以上师在后面也讲了一段很殊胜的，说比如说一个法师他在讲课的时候，虽然他用的词句不是很优美，但只要呢一个方面他有一个特别清净的善妙的发心，没有呢有名闻利养的这些杂染，并且呢他所宣讲的这个法呢是完全依从于佛陀的教言而进行宣说，那不管呢这个讲法者他是谁啊，就是这个讲法者不管是谁，其实他口中所讲出的法都是无价之宝。所以以前麦布仁波切就有一个教言啊，形容说自己讲呢自己是个很柔劣的很下劣的人，但是自己口中讲出的法呢是完全正确准确无误的，就用老狗吐金这样的这个词句来比喻。所以道友们不要接源于对法师啊，确实呢法师是一个凡夫人，也没有什么功德，也没有什么修正，但是呢如理如实的宣讲的这个法是特别稀有难得，是绝对可以让所有的人去恭敬顶戴的，包括法师自己啊。所以说呢我们说这个依法啊作为这个最主要的，那从某个角度来讲，主要是说一般人对法师恭敬，其实也无非是因为这个法呢是从这个法师的口中描述出去，他如理如实的宣讲的这个法师的闻者呢获得很大的受益，所以他呢这个饮水思源呢，就是他感恩这个法给自己起到的这种恩德，那么对于讲者他自然也比较容易升起恭敬心，还是这样子的。那我们自己的话也应该要了知啊，就是不管呢以后你们听法的这个对境是谁啊，比如说你自己是居士，对方讲的也是个居士， 甚至于对方可能还是一个比身份也没有你高得很下劣的一个人，但是源于他口中讲的是无误的正法的缘故，也应该呢要恭敬顶戴啊，这是呢我们说的一个论法的一个原则啊，就是这一点呢很重要。好，今天我们就辅导到这里。
苏兰德伊坦加热巴尼托内尼贝扎南潘谢江杰嘎纳奇瓦隆扎巴伊这辈子里走啊走啊小文殊师利用满之不现回心意复燃我今回向主善根随笔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唯得不现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世恒世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义唯愿速得金刚智。